阿门，谢主，弟兄姊妹好，我们今天来到生命读经引导班第15篇，对付滥用自由。阿门。开头我们还是有点祷告。哦，主耶稣，哦，主耶稣，哦，
阿门。
我们再将自己奉献给你，
阿门。
全心全魂，还要奉献我们的身
阿
体。
门。
哦，主耶稣，
阿门。
献上
阿门。
当做活祭。
阿门。
哇！我们不讨自己的喜悦，
阿门。
这身体是为着你，
阿门。
与你联合，
阿
做基督身体上的肢体。
门。
阿门。谢主，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来到这个第15篇，对付滥用自由。读经的范围是哥林多前书6章12到20节。我们先来进入圣经的本文。阿门。凡事我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我都可行，但无论哪一件，我总不受它的辖制。食物是为肚腹，肚腹是为食物，但这两样神都要废掉。可是身体不是为淫乱，乃是为主，主也是为身体，并且神已经使主复活，也必借着他的能力使我们复活起来。岂不知你们的身体是基督的肢体吗？我可以把基督的肢体做成娼妓的肢体吗？绝对不可！岂不知与娼妓联合的，便是与他成为一体吗？因为主说二人要成为一体，但与主联合的，便是与主成为一灵。你们要逃避淫乱，人所犯的无论什么罪，都在身体以外，唯有行淫的，是得罪自己的身体。岂不知你们的身体，就是在你们里面之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你们从神而得的，并且你们不是属自己的，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这样就要在你们的身体上荣耀神们。那这本周的信息我们是参考《哥林多前书》生命读经38到40篇，还有51篇，以及属灵人卷十的第1章。感谢主。前言：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以特别的顺序来对付事情。他首先对付魂的意见和欲望，第二，他对付属肉体的情欲，第三，他对付要求权益的事。那本周我们要来看保罗在对付食物和身体上滥用自由，这是本书信所对付的第4件事。属魂的人是为肉体的情欲开了门，那属肉体的人呢，就会坚持要求自己的权益，继之而来的是滥用自由。在教会中，魂应当被否认。这是教会生活在消极方面的基础，在积极方面，教会生活的基础乃是关于基督和他十字架的真理。在教会生活里面，我们都应当要操练来否认魂，就是不让魂有任何的地位、机会或出口可以行事。教会中的信徒一旦变成属魂的，这就会给肉体的情欲开门，情欲就会引起要求权益的事。这甚至会建立一种基础，使人要求自己的权益，并滥用人类的自由。那在开头，我们先来看这个使徒保罗说到信徒行事为人的基本原则，这是在林前6章1到2节。凡事我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我都可行，但无论哪一件，我总不受他的辖制。这是关于事情本身。我们就要去注意这个事情是不是有益处的。这个可行这个字，旨意是都在我的选择去行的权下，因此是许可的、容许的、合法的。那益处呢？它的意思是有利啊，不是仅仅指方便，是指有利、美好或值得的。这个词的原文意思是有利、有效益、便利、有助于尽速达到目标，也指美好的事物。所以保罗在6章12节的意思似乎是说，凡事我都可行，但这些事对于我过基督徒生活、教会生活和身体生活，并不都是美好、有利、便利或有效益的，并不都凡事帮助我享受基督或守除孝节。我在很年幼的时候就注意到这处经节，但当时服侍者在跟我们讲这处经节、教导我们的时候。我们年幼的时候，幼稚的时候是注意那个"可行"这2个字啊，我们就会觉得说啊，什么都可以做啊。但是等到稍微成熟了， 对神的心意了解了，那我们就慢慢来注重这个益处这两个字了。我们有时候我们当我们属灵生命不长大的时候，我们会注意这个自己的自由。我记得当我在青少年时期的时候，喜欢听流行音乐，喜欢看电影，那服侍者就在这件事上来帮助我们。那时候我们也会争论啊，我们有自由，但是时间过去了，这些事情我今天来看是不是都有利的呢？是不是在那些时间在神面前是不是可以数算的呢？常常答案是否定的。那我们今天也要来看看自己，一整天把时间表摊开来看，我所做的这些事情，没错，你有权利去做，你做这些事是合法的。但是，到底对于在神面前我们属灵生命的长进有没有益处呢？那我一天若是做了好多的事情都没有益处，那是不是就是浪费了一天的时间？那我们这一生的时间其实并不长，或是我们这一生做了很多时间但是在神面前都是没益的。主啊，那我们这一生实在是浪费了。所以因为我们把握我们这一生的时间，在主面前我们都做那些有益的事情。那第二个原则是关于自己的第一个原则是关于事情本身需要是有益处的。第二个原则是关于自己不受任何辖制。受辖制的意思就是说被置于他的权下，凡事都在我的权下，但我不在任何事的权下，凡事对我都是许可的、容许的、合法的，但我不受任何事的管辖、奴役，或被置于任何事的权柄控制之下。当你考量是否要做某件事时，你应当问自己是否在那件事的权下或控制之下。如果有一件事控制或辖制你，就不该去做。像现在很多青少年是被这个手游霸占因为我的岳父是这个在他的因着工作的关系，所以他很了解这个手游的产业。他有一次就跟我分享说，这个青少年啊碰到手游其实是这个很可怕的，因为这个他好像只是玩一个手机上的游戏而已，但他并不知道那个游戏的背后，那是一整个几百人的团队这一个公司在那边研究要怎么样让这个借这个游戏把这个玩家留在这个游戏上的时间能够增加，能够延长，进而能够从玩家身上能够赚到钱，要他们氪金。所以孩子们好像只是玩一个游戏，其实他们在面对的是一个集团要怎么样这个要这个人类的时间，要这个人的金钱，甚至要他的时间，就是要他的生命。所以我们都要很小心，很多人在这一面都是被辖制的。那你说只有孩子们吗？有很多大人也是被这个游戏所辖制，还有些人是被旅游我就有听过弟兄姊妹，他就是受不了他就是一定这个一段时间一定要出国去一趟，他没有办法从这个旅游的辖制中释放。而有些人是被这个养生的资讯他这个也很他很喜欢读这很多养生的资讯，然后在生活中就处处这个担心害怕，吃这个会不会有什么害，吃那个是不是比较健康，被养生的资讯所辖制。而有些人是被运动所辖制有很多事情都会辖制我们。那弟兄们在书报上说到，我们的心啊其实就像这个粘苍蝇的纸一样，是很碰到什么事就会粘上去的。所以首要的，我们需要常常回到主面前，要保守我们的心胜过保守一切。我们啊是很容易受这些世界上的事情所辖制的。谢主。再来我们看第三个原则是关于别人的需要建造他们。在今天十章二十三节说，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都可行但不都建造人。这个建造人就说到是与别人团体有关的。哥林多前书强调建造不仅是指个别信徒的造就，也是指基督团体身体的建造。对别人，凡我们所行的都必须建造别人。阿们。那我们就要看见我们做的事情是跟别人有关的， 前面这个上一个点说到不要瑕受瑕制，是好像只影响我们自己，但下面这个点就要我们不只要考量会不会影响我们自己，还需要考量会不会影响别人。我们做的每一件事情都要想想看，这件事情别的弟兄姊妹甚至我的福音朋友会怎么样来看我，不要说这个为什么要看我，这个我们做一个基督徒成立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我们的所行所为，我们的说话都会对别人造成影响。所以弟兄们就曾经教导我们说，对教会有害的事情不要做啊，像比如说我们的说话啊，甚至我们在网络上的发表，今天我们身为一个基督徒，在生活中遇到一些不顺利的事情，我们没有向神祷告，这时候我们打开了我们的 IG， 在上面抱怨了一番，这个一贴出去，这个不建造人，或是福音朋友看到了，他想说你这个基督徒，你遇到的事情会抱怨，我遇到的事情也抱怨，那这个福音怎么向他传呢？你跟我的感觉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做任何事情也要考量这个脸能不能够建造人，能不能够在人面前成为榜样，能不能够让我们的所行所为让别人有个想法说，哦，我要跟他一样，他是我的榜样。谢谢主。那接着我们再来看第四点，是关于神，我们做的事情需要荣耀他。林前十章三十一节说，你们或吃或喝或做什么事，一切都要为荣耀神而行。第四个基本原则说到荣耀神而行，就是为彰显神而行。照着六章十三至十一章一节这段话的内容，荣耀神特别是指在我们的身体上荣耀神。阿们。那已过不久前在这个青少年的服事者中间啊，有一次因为出外相调，那一些弟兄们在穿着上稍微比较世俗一点，那这个就有弟兄里面有感觉，就这个对付了这件事情，和弟兄们有一些交通。那我自己在旁边看，因为我是一开头我就知道他们会这样穿着，但是一开始我的感觉还不这么强烈，但是这位弟兄对着这样的穿着有些交通之后，我里面就一再思考这件事情。我在想，主啊，这个标准到底在哪里？那有一天早上，当时我们刚好曾经圣言读到一处经节说，原来万有因他而有，借他而造的那位为着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我导读到这处经节，主就向我说话，他说，你一直问标准在哪里，我告诉你，标准就是你的这一身穿着能不能够穿进荣耀里去。我们基督徒有一个荣耀的盼望，就是有一天神要带着我们一同进到荣耀里去。那我们看看我们的穿着我们穿的衣服这个弟兄姊妹有些姊妹这个穿的这个过短的裙子、耳环，那这些能不能够带进荣耀里去呢？所以不用争辩说到底标准在哪里，我们只要问问看自己，有一天当我们要进到荣耀里去的时候，我们这一身的行头什么东西能够跟着我们进去，我们里面就清楚了。所以这四个原则，对事情本身有没有益处，对自己会不会受辖制，对别人能不能建造，对神能不能得荣耀，是我们在判断我们能不能做这些事情的原则。那我自己在预备的时候读到尼迪翁的一段话，他在《初心造就》中的消遣这一篇上面说到会在这些原则上有问题的都是奉献出了问题。神的儿女如果奉献的够完全，里面自然而然会有从神来的感觉什么是可以做，什么是不能做。这些原则啊，主要是为着幼嫩的儿女。那最近在弟兄之家有个弟兄在弟兄之家唱了这个属世的歌曲这个服事者就对这件事情有一点限制。那这个青少年的弟兄啊马上回了一句凡事都可行这个服事者接着下一句就说但不都有益处。但是这个青少年就很坚持啊，但是凡事都可行啊，这个服事者就找我 说啊，这怎么办？我说我们就为他祷告吧。其实现在啊，这个我们面对这个世代啊，是充满各式诱惑的世代。那弟兄姊妹，我们就要问问看自己啊，我们是不是那个常常问这个可以做、那个可以做的人呢？啊，还是我们是能不能够在神面前有一个正确的奉献，把我们全人啊交给主？当我们奉献够了，我们在神面前就不会有问题了。那教会中还有许多的孩子们，我们真是也需要为这些孩子们好好的祷告，叫他们不滥用自由，帮助孩子们对教会生活有兴趣，对主的话有兴趣，不在这些拣选的事上出了问题，以致有了漏洞，让世界的味道不小心就进到他们里面，进到各个家里面。阿们。那第三大点，我们再来看身体的用处。好，在前面是讲到四个原则，后面这个就提到在这个身体上用处，主要是应用的部分。在六章这个六章的部分，六章阿们十三节这边说到，食物是为肚腹，肚腹是为食物，但这两样神都要废掉。可是身体不是为淫乱，乃是为主，主也是为身体，并且神已经使主复活，也必借着他的能力使我们复活起来。食物是为着人的生存，身体性的需求是为着人的繁殖，二者都是必须的，且是神所命定的。这二者人有权利使用，可不该滥用，也不该在其权下受其控制和奴役，滥吃滥喝，像吃祭偶像之物，会绊跌软弱的弟兄，暴饮暴食会损害我们的身体。食物和肚腹都要过去，神要使这两样都废掉。那放纵性欲是淫乱，这不仅被神定罪，也毁坏我们那为着主的身体。但是在吃喝与婚姻都是神所命定的，也是人类生存所必须的。如果人类要继续生存在地上，完成神的定旨，就需要吃喝与婚姻。那食物不仅是神所造的，也是神命定的，为着我们的生存。婚姻是为着人类的繁殖，这两件事情都是合法的，我们都有自由，有自由吃喝，也有自由结婚。然而堕落的人在这两件事上就滥用自由。那么先来看，食物是为肚腹，肚腹是为食物。这里这一节经文的直译啊，是说这个和这些这个和这些神都要废掉啊。若是我们来写这一节，我们可能会写说，但这两者神都要废掉。但是在圣经的原文上面，它有一个先后顺序。保罗是先提到要废掉这个肚腹，再废掉食物。这是因为在吃喝的上面，事实上滥用自由不是由食物引起的，而是由肚腹引起的，由我们里面的那个食欲来引起的。所以难处不是来自食物本身，乃是来自肚腹。食物和肚腹是为着身体的生存，他们本身算不得什么，但有一天肚腹与食物神都要废掉。人的肚腹废掉之后，食物就不再是难处，为着维持我们的生存，食物是必要的，但我们不应该过度奢华宴乐，以免受它辖制。我们虽然可以自由吃喝，却当谨慎，要健康的吃喝。我们的饮食容易放纵，若暴饮暴食，就会损坏身体，因此需要受约束、受限制。吃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啊！人类第一次的失败就是在吃。那我们现在服侍青少年，常遇到一个麻烦的事情，就是在吃的事上，有一些青少年很挑啊，搭伙，他们就是不愿意吃。他们想要去外面买外食，买他们喜欢吃的东西。我们办一个香条啊，吃便当，也有许多弟兄姊妹就放着不吃，他们要去外面买自己喜欢吃的东西。那在这个食欲的事上啊，我们真是需要好好的受限制，也需要教导我们的孩子，只要吃健康的啊，吃这个能够维持我们生存的，不要过度的奢华，不要过度的养出我们的胃口，所以我们需要教导孩子有正确的吃。这一周我在儿童活力牌，我就听到一个小学的姊妹，小姊妹有一个关于吃的见证，我觉得很好。她说她的妈妈常常教导她吃零食是对身体不好的， 所以他里面就知道说不能吃零食，可是他还是很想吃。有一天他去上学的时候，就偷偷的带了一罐零食。那在学校他就要打开这罐零食来吃，但是当他打开的时候，他的手啊就被这个零食的包装给割到了。他一割，他就知道是主在向他说话。那他就把零食盖起来，就不吃了。这个圆罐带去就圆罐带回。那回到家，他里面就有感觉跟妈妈认罪啊，就跟妈妈说这件事情。他妈妈听了很喜乐，就陪他祷告，就让他吃。他说他回家吃的时候，他就平平安安、喜喜乐乐的吃。所以你看，这个孩子们在吃的事上都有从主而来的引导。我们弟兄姊妹，我们也需要在吃的事上认识啊，这需要也需要在吃的事上啊，再经过主，再回到主的面前。那第二重点，身体不是为淫乱，乃是为着主，主也是为着身体。我们的身体是为主造的，并且我们里面的主也是为着我们的身体的。他是以物质的食物喂养我们的身体，并赐以复活的生命。这生命吞灭身体里死的元素及其软弱与疾病。神要废除肚腹与食物，但不会废掉我们的身体。最终他要使我们的身体改变形状，同行于他荣耀的身体。我们不应该因淫乱滥用这身体。为着人类延续后代，身体有性的需求是正常的，但我们的身体乃是为着主。什么时候我们的身体犯了淫乱，就被破坏，不再适合让主居住。身体乃是为着主，这句话非常的重要啊！人类堕落啊，在刚刚有提到亚当的堕落，亚当和夏娃，他就是当时是因着他里面的食欲，他见那个果子好做食物，也悦人的眼目啊，就这个他就是他这个身体啊，就不是为着主，他是为着那个食欲啊，所以他就失败了。那有一个正面的例子，就是主耶稣啊，他在受试在旷野里受试探的时候，他禁食了40昼40夜。我相信主耶稣他就是个人，他是一个正确正常的人，所以他里面禁食了40昼40夜，他一定是非常的饿的，他里面也有食欲。但是当魔鬼在这个吃的事上来试诱他的时候，主耶稣说，经上记着，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阿们。那使徒为着荣耀神，他也是 在这个教会生活里面限制自己啊。有些因为当时啊，这个在使徒生长生活的时代，这个市场上的肉有些可能是拜过偶像的，那并不好区分出来。所以吃肉这件事情，有些信心软弱的弟兄姊妹看见就会被绊跌。那使徒他自己因着里面的真理，他知道这个事情对他来说，这个肉这件事情对他来说不会有影响，但是为着这些弟兄姊妹的良心，他就可以限制自己有些东西不吃。那许多人就并不知道在吃喝的事上来荣耀神，乃是为着他们的食欲而吃喝。使徒也说到淫乱的问题，这一种罪是污秽身体的，所有的罪都是在外面，只有淫乱这件事情是对自己的身体犯罪。所以我们生活的方向很重要，你生活的方向如果是为着满足情欲满足食欲哦，那你就并不是为着主的。那我们生活的另一个方向就是你如果认识我的身体啊是为着主的，为着讨主的喜悦，我的力气为着服侍主，我的这个我的口是用来说主的话哦，我的手是为着服侍弟兄姊妹，阿们，就会有很多的难处在我们身上不成问题。那许多弟兄姊妹聚会开头会向神祷告，主啊，释放我的灵，求你充满，却不知道灵与魂的圣洁是需要靠身体的圣洁的。罗马书12章1节说，弟兄们，我以神的连续劝你们将身体献上，灵要释放，魂要更新，与我们的身体是有关系的。所以有时软弱患病痛苦乃是神给的环境，要叫我们的身体完全献上，然后才医治我们。他要知道我们的身体不是我们自己的，乃是主的。那当我们都认识也这样来操练我们的身体是为着主的时候，就会经历主也是为着身体。 这是一句很稀奇的话。我们平常会以为主只是来救我们的灵，更新我们的魂，但是这边竟然告诉我们主也是为着身体的，许多信徒太轻看身体，他们以为主耶稣只是拯救灵魂，身体是没有用处的。在第三终点，神必借着他的能力使我们的身体复活。一，不仅主是为着我们的身体，神也要使我们的身体复活，正如使主耶稣的身体复活一样，并命定我们的身体要有份于主这复活里荣耀的身体，并要复活成为不朽坏的，那就是我们身体的得赎。甚至现今那住在我们里面复活基督的灵也赐生命给我们的身体，使其成为基督的肢体，成为神的殿，为他圣灵所居住。关于我们身体的双重应许，一，现今主是为着我们的身体并维持我们的身体，神要在将来使我们的身体复活。身体复活是指身体改变形状，当我们身体复活时就会改变形状。尼迪翁在主灵人卷十这边说到身体，尼迪翁说除了灵与魂之外我们还有身体，所以我们灵的直觉交通和良心虽然都是非常强健的，我们魂的情感心思和意志虽然都经过更新的，如果我们最外面的身体没有与我们的灵和魂一致的强健和更新，就我们还不能成功为一个属灵人，还不能算得完全，还是有缺乏的。今天我们必死的身体是需要也能够得到这个复活生命的维持与供应。在罗马八章十一节说，然而那叫耶稣从死人中复活者的灵若住在你们里面，那叫基督从死人中复活的也必借着他住在你们里面的灵赐生命给你们必死的身体。神在这一节圣经给我们看见，信徒的身体他要借着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使我们必死的身体得到生命，这不是说罪的身体变作圣洁的身体，这是今生不能达到的，这要发生在主回来使我们身体得赎的时候。但是我们今天可以经历这个圣灵使我们的身体得着生命，如果我们的身体发生了什么毛病，他要使我们复原，如果我们的身体是没有毛病，他要使我们保守我们不遇见什么毛病，圣灵要使我们身体变作刚强，好能够为着服侍主，叫我们不因着身体的缘故而使我们自己的生命或者神的国度受到什么亏损，这是神为每一个他为每一个他的儿女所预备的。但是有许多弟兄姊妹没有这样得医治的经历，反而是因着生病了就软弱了，而无法为着神的工作摆上自己。今日信徒的经历和神的预备不能一致，这个原因很多，有的是不知道神在圣灵里有这样的预备，有的是因为不信以为这是不可能的，有的是因为不要以为这与他无多大关系，有的也知道了也相信也要了，但是他并没有将自己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他也祷告盼望神赐给他圣灵赐他力量，好，但是这个力量是让他能够为自己而活，不是为神而活，所以他也不能得着这样的医治。信徒如果真愿意为神而活，用信心来到神的面前支取这个应许和预备，他要看见圣灵使身体充满了生命乃是一件实在的事。在四福音书里面我们看见主耶稣其实是医治许多人的身体，甚至这个主耶稣医治身体比拯救灵魂更多，耶稣基督昨日今日到永远是一样的，他在四福音里面可以这样医治，今天在我们的经历中他也可以这样子来医治我们，有一次在香条前，我就感觉身体不大舒服，有一点快要发烧的感觉，我在就到房间里面跪下来，我就大声的呼求主名，大声的向主祷告，我就发觉身体慢慢康复起来，我就里面就很稀奇，很宝贝主这样的医治，让我能够在这个香条里面进功用。那过了几天，这个姊妹也跟我说她身体不大舒服，我就跟她分享这个经历，我说你可以去房间呼求主名。那姊妹当时她说她不带她这个不大相信，然后她就说不要。可是就在这个时候，她姊妹就说主马上向她说话了，主说怎么可以在孩子面前 不相信我呢？他姊妹就像我们，像我也向我们的孩子认罪，他就到房间去呼求主耶。出来他也得到这个从圣灵来的医治。几年前我们到台南去乡调访问，有一位张弟兄，这个在属灵上有非常深厚的经历。他当时就跟我们分享一处经节，马可福音16:7，信的人必有神迹奇事随着他们。那这个神迹奇事啊，包含一个就是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张弟兄就分享有一次啊，他常常经历这样的神迹奇事，也为这些病痛的弟兄姊妹祷告。但有一次他自己生病了，他里面就浮出这处经节，他就导读这处经节，信的人必有神迹奇事随着他们，他就为自己按手，结果居然就退烧了。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若是确定自己是一个为着主的人，我们是有权利这样来支取神的能力的。神之所以将他自己完全给我们，是要叫我们也将自己完全给他。当我们把自己给他之后，他又照着我们怎样给他，再把他的自己给我们。所以我们要知道，他曾经为我们舍去身体，他也要我们知道，我们的身体若是为着他，我们就要经历他是为着我们的身体的。主要将他自己的生命能力赐给我们的身体，他要照顾、保守、培养这个身体。最后以一首诗歌作为一个小节。就是大本诗歌342首，活着为耶稣，指望能单纯，所有的一切都求他喜悦，自动并乐意来向他投顺，这是我蒙神赐福的秘诀。耶稣，我主，我救主，我将自己给你，因你为我代死时给的是你自己，从此我无别的主，我心是你宝座。我的一生一世基督只要为你而活。们
好，感谢主我们已经讲到这个纲要对付滥用自由的第三大点结束了我们现在要聊第四大点我还是把前面这个三个大点保罗在对付哥林多信徒在食物跟身体上滥用自由的难处但是借着这些难处保罗向我们启示了神经纶中心的意象等一下我们要讲到第四大点就是这个三件很紧要的事就是神经纶中心的意象哪三个意象呢就是在哥林多前书的6:15还有17:19，我们先来念一下这三个要紧的事好，第15说到：岂不知你们的身体是基督的肢体吗？好，第17，但与主联合的，便是与主成为一灵。19，岂不知你们的身体就是在你们里面之圣灵的殿吗？好，就是这三点三件这个极要紧的事或是极重要的事那这三件事情都是我们跟主之间的关系两个是身体一个是我们的灵跟主的灵的之间的关系。好，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其实这就是神这个神中心的意象求主给我们看见第一个就是我们的身体是基督的肢体这个很特别我不知道弟兄姊妹 读到这样我们的身体是基督的肢体的时候为什么他讲我们的身体我们若读过哥林多前书的12:27我相信 那句话可能我们比较熟悉一点就是你们就是基督的身体并且各自做肢体好他对你说你们就是基督的身体。这你们是谁啊你们就是我们这些信主的人我们是基督的身体。我们一个一个都是基督身体上的一个肢体我们是各自做肢体。所以这边很熟我们都知道说我们都是基督的身体我们要被建造成为基督的身体。但是这边很特别说我们的身体是基督的肢体。好所以这里我们要来深入来看一下什么叫做我们的身体是基督的肢体。那这个特别是在我们这个滥用这个自己身体的自由的这一方面 特别要来看到。刚才讲到食物跟我们这个这个性的需要情欲这一方面的问题。这两个都跟我们的身体有关。但是这边说我们的身体啊是基督的肢体。所以主虽然给我们有能够用可以自由的用我们的身体，虽然刚才讲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都可行的意思说我们可以来运用我们的身体。但是主要我们看到底有没有益处呢，是不是有利的，是不是美好的，是不是值得这样做的。所以这个需要我们来考量的。那这个岂不知引出了这三个很要紧的事。其实那里岂不知好像保罗在跟我们说，难道你不知道吗？这么重要的事情你不知道吗？求主怜悯我们，我们经过这一篇的信息之后，我们都要知道我们的身体是基督的肢体。那个岂不知是 Do you not know? Do you not know? 难道不知道吗？这么重要的事情。好，那我们来看到，其实我们的全人啊，当我们信主的时候，我们已经被洁净过了。然后这个洁净过的身体就要成为主的肢体。所以我们要做基督的肢体啊，不仅说我们被洁净过了，这个是主的肢体，所以是属于主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做主的肢体，所以我们需要把我们自己的身体更新的献上给主。我们这样的献上才能够做主的肢体。好，那再来看到，其实罗马书八章十一节那里也说到，这个甚至啊，主要赐生命给我们必死的身体。我们的身体是必死的身体，为什么？因为我们的身体里有罪性，在我们的身体里面，使我们的身体败坏了，堕落了，成为肉体。但是甚至是这样子，主都要赐生命给我们必死的身体，因为我们的身体是主的肢体，所以主很看重我们的身体哦。所以我觉得这边有一个感觉，就是有些时候有人很属灵，说觉得我们的身体啊，哎呀，很败坏，很堕落，所以啊，这个好像是主不要的。没有啊，主很保爱我们的身体啊，因为我们的身体要成为他的肢体。所以这边说，所以主甚至要赐他的生命给我们的这必死的身体，其实就是有一天我们的这个必死的身体，就是我们现在这个身体啊，就是肉体。肉体我刚刚讲就是有罪性在我们里面的。所以你看这个身体啊，它一直在那里这个老然后生病之后死了。这就是我们必死的身体。如果我们不是被提了或是主再来了，我们不需要经过死，不然我们的身体都要需要经过死，因为这是一个败坏过的身体。好，那我们继续看下去。所以在罗马书八章十一节那里说，神的灵是住在我们里面，然后赐生命给我们必死的身体。好，这里是说到我们的身体，主要我们的身体啊复活，甚至能够同行于他荣耀的身体。这是第一个，我们的身体是基督的肢体。第二个，我们与主是一灵。那这里是哥林多前书六章十七节，在十六节他先说到，岂不知与娼妓联合的便是与他成为一体吗？因为主说二人要成为一体。然后十七节还说，但与主联合的便是与主成为一灵。好，刚才说到我们的身体是基督的肢体，但是好像哥林多信徒有些人去与娼妓联合。那这边这个保罗说了很重的话，他说如果你与娼妓联合，你就是与他成为一体，然后你的身体就成为娼妓的肢体，你就不会是主的肢体了。哇，这是很严重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们跟什么联合，我们就会成为什么。但是后面就、有个很 转折的非常好的，就是但与主联合的便是与主成为一灵。所以这里还是身体的问题，我们身体跟什么联合、感谢主，我们身体、如果跟、能够借着灵跟主联合、是借着与主联合的便是与主成为一灵。这里有一个很深的感觉啊，这里好像没有说到身体，但是也是为着身体，因为我们如果跟主联合，也就是说我们操练我们的灵、运用我们的灵、我们活在灵里，我们的灵啊里面有主的灵，我们跟主已经调和成为一灵了。好，所以我们只要在灵里啊，我们这个灵啊会管制我们的身体，所以那个身体就在 灵的管制之下，所以它就不会跟娼妓联合、它就是主的肢体了。所以这也跟我们的身体很有关系、那这个特别、跟、这个枝子要住在葡萄树上，以葡萄树连结、这个是非常相关的。这个圣经说到我们都是葡萄树的枝子，主是这葡萄树，这个枝子要住在葡萄树上，以它连结、然后凭着葡萄树的肥枝、我们能够与它有生命的连结，然后活在这个葡萄树上，这就是与主成为一灵、好，所以这里的一灵就是包含我们重生的灵，还有主那个、那次生命的灵调和在一起，成为一个调和的灵。所以这里以主成为一灵，就成为调和的灵、这个灵里有我们的灵，也有主的灵。所以主是借着复活成了这个次生命的灵，现今在我们的灵里与我们同在，与我们成为一灵。那弟兄姊妹，我们怎么样能够与主能够成为一灵呢？其实、弟兄们教导我们说很简单，你只要呼求主名，祷告，然后凡事都来问问主。所以你看、呼求主名不是一件小事情啊。呼求主名的时候，你就在操练你的灵，你都回到你的灵里，然后你祷告主，主会有回应。你来问问主啊，主会、回答你。当我们这样的操练我们的灵，就是、弟兄们经常说的慢一点，等一等，经过主，我们就能够操练与主成为一灵。这是一个非常实际的操练、这是第二项，我们可以与主是一灵，甚至我们与主就是一灵、第三个、这个很要紧的事，就是我们的身体也是圣灵的殿。在十九节那里说，岂不知你们的身体就是在你们里面之圣灵的殿吗？所以我们的身体不仅是主的肢体，我们的身体也是圣灵的殿。好，所以圣灵啊，今天在我们的灵里啊，然后我们的灵是在我们的身体里，所以今天我们的身体就成了圣灵的殿，也就是圣灵就居住在我们的身体里面，我们是成为圣灵的居所。所以圣灵居住在我们里面啊，所以圣灵是圣洁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让可以让我们的身体变成是败坏的、堕落的，跟娼妓联合当然不行。我们怎么样能够、让我们的身体、能够让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做他的殿呢？我们需要用圣洁尊贵来持守我们的身体、因为我们的身体是圣灵的殿，也是基督的肢体，我们不应该滥用我们的身体。好，这是三个很紧要的事、我再说一遍，就是我们的身体是基督的肢体，我们与主是一灵。第三个，这个我们的身体是圣灵的殿。好，那第四终点就说到我们怎么样来应用呢？这个是一个实际的三方面，这是一个实际的三方面，所以这不是三件事情，这是一个实际的三方面。以过我们讲到这个，在这个诚心圣言我们上一周讲到那真实者啊，那真实者就是实际，那真实者进到我们里面啊，然后成为我们的实际。 这就是这个实际，这个一个实际的三方面。好，就是这个我们的身体是基督的肢体，我们与主联合成为一灵，我们的身体是圣灵的殿，这三者乃是一。但是这三个最关键的就是第二个，我们与主联合成为一灵。好，所以我们如果没有与主成为一灵，我们的身体不会成为主的肢体，我们的身体不会成为圣灵的殿，因为我们的身体里面，我刚才说有罪性，这个我们罪恶有情欲的身体不可能成为基督的肢体。但是感谢主，我们借着我们与主成为一灵，这个灵不仅来洁净我们，更新我们，这个灵也来管制我们，好叫我们的身体能够成为主的肢体，成为圣灵的殿。好，我们来到第五大点，那我们要操练我们的灵，来看见神经纶中心的意象。李立雄说，这个是极大的奥秘啊，我们能够跟主成为一灵，然后也许是圣经中最重要的最奥秘的一件事。也就是说，我们人的灵居然可以跟神的灵成为一灵，哇，这是何等大的一件事情啊！弟兄姊妹，我们的灵可以跟神的灵成为一灵，求主叫我们能够看见这样的异象。但是李立雄说，我们可能没有这样正确的度量来看见这一个，我们可能都看到很小的事情我们就满意了，我们里面可能没有空间来接受这个三个这个神经轮中心的意象的事情。我们可能只对我们是不是有圣洁啊，我是不是在对负罪的事项是得胜啊，我有没有神的能力啊，有没有神迹奇事啊，甚至我们办了许多的福音活动，可能我们都注重这些，我们没有空间看见我们的身体是主的肢体，我们没有与主成为一灵，我们也没有看见我们的身体是圣灵的殿。就求主给我们有属灵的眼光能够看见这个，那需要操练我们的灵，所以我们需要认识我们的灵，操练灵，释放灵。我们若不在灵里，我们就接触不到主，所以我们需要的就李庸说，我们要实验并学习如何能够在说话形式上与主成为一灵。在我们做每一件事的时候，我们都需要考量我们是否与主成为一灵。我有一个很特别的经历。我们都知道要呼求主名，但是我们呼求主名都是会可能到一个没有人的地方，甚至到山上去然后就大声的呼求主名。我们没有像刚才李立雄这边说的我们在说话形式上与主成为一灵，我们在做每一件事上是否都与主成为一灵。我有一个经历这个公司裁员但是这个要执行这个裁员的这个行动的主管经常来找我要跟我讲话。其实我知道他可能他来的意思不会是很好，所以他可能会故意找我的毛病有一次他跟我讲话的时候，我就在灵里呼求主名，我是在没有声音的呼求，在灵里呼求，然后听着他讲话，然后问主啊，我该怎么回应他？我就这样边呼求主名，然后边回应他。当我讲完，他突然跟我讲：“薛玉龙，你讲得好好。”一个要执行裁员的动作在我身上了，居然说我讲得很好，没有挑我的毛病。我在这件事情上呼求主名，然后与主成为一灵。然后主就给我合适的话能够回应主管。这就是这边说的我们如何在说话形式上能够与主成为一灵。弟兄姊妹，这是可能的，我们可以在说话的时候，在行事的时候，你就呼求主名，然后你跟主成为一灵， 主会给你有合适的话，主会给你做一些哈啊合适的哈这个形式。但是弟兄姊妹，我们需要在主面前谦卑自己，一直仰望主的怜悯啊，求主给我们看见他给保罗的意象。唯有我们看见这样意象啊，才能够保守我们不在食物和身体上滥用自由。我可能再回来再讲一下哈，刚才讲到啊这个食物啊，还有这个我们身体的哈这个情欲的事上哈。那李兄讲到那个淫乱的时候啊，他说那个淫乱啊，我为什么要特别讲这个？因为可能我是看到属灵人，我才发觉哇，这个讲的淫乱还不只是说啊在婚姻之外的哈那个性的哈这个行为。甚至在婚姻的事上，在夫妻的哈啊这个行为上面哈，这个如果过度了，也是淫乱，哇，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弟兄姊妹，我们如果放纵啊，这边讲到啊，滥用自由，我们放纵了我们的吃喝啊，我们就是啊暴饮暴食啊，啊奢华宴乐啊，这个会损坏我们的身体，那我们的身体是啊，基督的肢体，那就这个基督的肢体就被破坏掉了。那第二个就是这个情欲的事上，我们若哈放纵情欲，啊，像所罗门一样放纵情欲，啊，像大卫一样放纵情欲，我们也会破坏我们的身体，甚至这个是更破坏我们的身体的。这个啊，这个经节讲到，他说啊，我们在这个林前啊，这个六章的啊十八节哈，十八节说：你们要逃避淫乱人所犯的，无论什么罪，都在身体以外，唯有行淫的，是得罪自己的身体。所以你看，这个淫乱啊，它是破坏我们的身体的。其他的罪啊，不会破坏我们的身体。食物可能也不会破坏，但是淫乱会破坏我们的身体。这是包含在婚姻之外和婚姻之内都是一样的，所以这个不仅是哈，是说哦，我们这么外遇的事情啊，甚至在婚姻的事上也是一样啊，不要滥用自由了。好，在第五大点的第二中点才说，甚至在我们的身体上要来荣耀神，这是在林前六章的二十节。那你说，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这样就要在你们的身体上荣耀神。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的身体啊，不仅是主的肢体，我们不仅是圣灵的殿，而且这身体是要来荣耀神的。所以神很看重我们的身体哦。这个在使徒行传的二十章二十八节那里哈，说牧养神的召会，就是他用自己的血所买来的。你看神啊，主用他自己的血把我们买来，把召会买来的，所以他是用重价买我们的。他何等看重我们的身体，他重价买把我们买来，然后要在我们的身体上荣耀神啊。所以保罗也告诉以弗所召会的长老，他说召会的价值啊，对神犹如珍宝，是神用他自己的宝血所买来的。弟兄姊妹，我们都要看重我们的身体，因为我们的身体至终是要来荣耀神的，不是为着我们自己的。好，所以我们要在我们的身体上荣耀神啊，就要让住在我们里面的神啊，来占有浸透我们的身体，让他做他所要做的。弟兄姊妹，所以我们要向主敞开，向主倒空，让他能够占有浸透我们的身体，然后借着我们做他殿的身体来彰显他自己。特别是在刚才讲到吃喝的事上，也是在婚姻的这两件事上来荣耀神。所以在这个我们怎么样能够做到这样呢？我在说我们的身体里面有罪性啊，但是怎么样能够做到这样子呢？我们怎么样能够不放纵哈？不，这个不放纵哈，能够不滥用自由呢？哈，在哥林多前书九章二十节那里说到，保罗说：“我乃是痛极己身， 叫声为奴。好，这里痛及己身的意思就是他把眼睛以下的脸面啊打得又黑又青啊。但是弟兄姊妹，这不是禁欲主义哦，这不像有一些宗教他们啊说禁欲主义来苦待自己的身体，也不像智慧派的认为身体是邪恶的，其实就是要致使我啊，我们身体上哈啊，致使我们的啊身体啊，致使我们身体的行为，不让我们的身体用为放纵情欲。好，所以痛及己身就是要管制我们的身体啊，要受节制，我们才能够在我们身体上来荣耀神。好，那后面继续说到。神要我们在我们的身体上荣耀他，所以我们要在以身体为主的事上来奉献给主来荣耀他。所以刚才有讲到我们的身体是为主，然后主也是为身体，我们的身体是为主的。弟兄姊妹，我们的身体不是为我们自己的，我们的身体为我们自己，我们爱怎么做就怎么做，但是今天我们的身体是为主的，神为我们创造了这个身体啊，这个身体是为着他，为着荣耀他的啊。然后主也是为身体，哇，这个就是让我们觉得哇，真的是觉得好像我们的身体太重要了。主是为着我们的身体，因为我们的身体是要荣耀他，所以他要把我们身体能够做到荣耀他，他当然要为我们预备一些事情啊。啊，今天他的灵啊，要借着不仅是变化我们的魂生命，变化我们的魂，然后至终要改变我们身体的形状，同行于他荣耀的身体。这是在腓立比书三章二十一节内说到，他说他要按着他那甚至能叫万有归服自己的动力，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使之同行于他荣耀的身体。这就是他为着身体的。他为什么为着身体？因为他要使我们的身体改变形状，然后同行于他荣耀的身体。所以至终啊，我们这些身体啊，都是他身体上的一个肢体。然后这个肢体啊，跟他的身体，他现在身体是一个荣耀的身体，因为他经过死而复活升天之后，他成了赐生命的灵，而且他的身体是荣耀的身体。我们真的不知道他那个荣耀的身体是什么样的身体，但有一天居然我们要同行于他荣耀的身体，因为我们就是基督的身体，所以我们跟他荣耀的身体是同样的，所以为了要达到这样的目的啊，所以他是为着这身体的。今天他能够借着他的灵一直要扩展，从我们的魂扩展到我们的身体，甚至要赐生命给我们必子的身体，叫我们的身体能够改变形状，然后同行于他荣耀的身体。感谢主，弟兄姊妹，这就是主所做的。所以今天有两个重点哈，就是其实就是我们的我们的饮食哈，我们的吃喝，还有我们的身体上的这个性的需求，这两方面啊，好像本来都是我们正当的权利，但是我们若在肉体里我们会滥用自由，我们不会节制的，我们会奢华宴乐，我们会暴饮暴食，然后会放纵情欲。弟兄姊妹，这就是肉体所表现出来的。但是我们若让我们的肉体接受那灵的管制，我们与主成为一灵，那灵就管制我们的身体，不会有这样的情形。我真是能够做这样的见证。其实在这两方面好像主都对付过我。其实有些时候啊，那个肉体的情欲啊，在我里面发动啊，有些时候我真的不知道这个该怎么办。我知道那个不是好的。我曾经为了这样的事情跟主有祷告，主啊，我知道求你我知道这个不好，我有心愿能够不要有这样肉体的情欲。我这样跟主祷告又祷告，祷告了应该有一个月以上，我居然能可以胜过那个肉体的情欲。 好像是甚至有一些正当的需要的时候，好像是正当的需要，但是如果太过了你也很难过一个正当的召会生活。我也跟主说，主啊，如果可能这个求你把我这些东西给除去。当我这样祷告的时候，好像主听我的祷告了。弟兄姊妹，其实就是我们这边讲的，我们若跟主成为一灵，我们的心愿主都会听的，然后主就会照着我们的心愿让我们在这个这个饮食的事上，让我们在这个情欲的事上能够被对付了，然后我们能够受节制我们不会滥用自由。弟兄姊妹，所以我们需要看见这样的意象，有三个这样的意象哈。我们的身体是主的肢体，我们与主成为一灵，然后我们的身体是圣灵的殿。求主向我们开启这个看见这样的意象让我们能够真的是操练与主成为一灵，叫我们的身体能够受限制能够受约束。我觉得李弟兄教导我们要有祷告说谦卑向主祷告，说主，我不知道该怎么做，我不知道怎么样悔改，怎么认罪，我也不知道怎样祷告。主，我就在这里，在你面前，求你怜悯我。我需要看见你经纶的清楚意象。主，怜悯我，让我摸着这意象的实际，也帮助别人摸着同样的实际。阿们。所以我们的结语我们的身体若滥用自由，就会被迫毁坏，在神面前就毫无用处。第二大点，第二点就是，我们若肯操练与主成为一灵，我们的身体受那灵的管制，就会成为基督的肢体和圣灵的殿。愿意这深深的在我们里面真会成为我们的意象，我们一生受这个意象的控制我们受那灵的管制，叫我们的身体成为基督的肢体，成为圣灵的殿。好，我们最后有一点祷告。主耶稣，谢谢你。借着哥林多信徒的难处，主啊，是他们主啊，是暴饮暴食。还有身体上的情欲，成了他们的难处。主耶稣，求你也拯救我们。主啊，脱离这样的难处，开启我们属灵的眼睛。看见神经纶中心的意象，就是你给保罗的意象。我们的身体，是主的肢体。我们与主联合，就是与主成为一灵。我们的身体也是圣灵的殿。主耶稣，愿我们的身体受管制，受约束，不滥用自由。主啊，渴望我们的身体成为你的肢体。成为圣灵的殿，这成为我们的实际。愿你祝福我们。阿们。好，弟兄姊妹，我们的引导班就到这里。好，再见。
阿们。
拜
拜。